这种对外国人和对犹太人的排斥反应是英格兰令我惊讶的地方之一。我虽然非常清楚英国文学中不时出现的反犹主义，却不知道中产阶级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生活中是这么区隔。换句话说，我很奇怪地发现，大多数英国犹太人都觉得自己是他者，别人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我在伦敦和剑桥认识的英国犹太人基本上都把自己界定为犹太人，我在纽约从没碰到这样的情况。在纽约，人人都开玩笑说纽约就是一座犹太城市，而且在那里生活那么多年，我从没碰到反犹的情况。另外，在剑桥，我的身份标签是美国人，而不是犹太人。在50年代初，美国人身份的缺点是当时对美国厌恶和鄙视情绪还很深，但另一方面，拥有这一身份还会加分，因为关于美国的一切，他的电影、音乐、时装，以及他新的统治性国际地位，好像都带有魅力，令人兴奋，尤其吸引年轻人。我当然是个无可逃避的美国人，再加上其他情况，已婚，有孩子，有房子，别人就无暇顾及我是世俗犹太人的身份了。当时的剑桥大学是个奇特的地方，新生中既有18、9岁的中学应届毕业生，也有20好几的退伍军人。我则是个怪胎，是一个已婚的拥有美国大学文学士学位的美国人。对这种美国学位，剑桥人是瞧不上的，他们认为在哥大或者哈佛以及任何一所美国大学读四年，只相当于在牛津、剑桥的三年本科生教育中读一年。但我知道，我来剑桥不是为了深造，我是为剑桥而来。我去听了几场讲座，听威利教授的讲座是出于礼貌，听利维斯的是出于忠诚，但这些讲座对我已经没有新意。已是半迫害妄想狂状态的利维斯，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痛斥他认为是轮番反对他的势力，布鲁姆斯伯里那群乌合之众，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帮，以及剑桥的所有其他人。听课是自愿的，每周写一篇文章给学院导师看却是硬性要求。我很幸运，在彭博罗克学院发现一位紧跟学术潮流的年轻导师马修·霍贾德，他感兴趣的是詹姆斯·乔伊斯这样的作家，而不是贝奥武夫的作者。第一次见面，我就以一贯的狂妄自大告诉他，我在哥大写了四年论文了，不需要为剑桥文学士荣誉学位考试做准备。这一考试被视为剑桥教育的终极考试。他叫我给他看一篇例文，我狡猾地拿出霍桑研究成果给他，明知道他对霍桑的知识远比我少，但他很高兴能有个人可以交谈。这个人阅读涉猎还很广，我们就这样开始每周热烈的聊书，内容全都跟荣誉学位考试无关。彭博罗克不是一个文学气氛很浓的学院，一般的本科生只有三本书，圣经、故园风雨后和萨默塞特·毛姆短篇小说选。至于法国有个叫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家，只是听说过而已。而我一直都是强迫症一般的阅读，通常读到早上五六点钟。比如说，我可以这样兴奋地通宵读一个月，把几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读完，但是阅读还不足以把我的时间填满。剑桥本科生最热衷的文化活动是戏剧，有两个大的表演团体，加上一系列派生出的小团体，不断有戏上演，还有著名的剑桥脚蹬社，经常排练成熟的时事讽刺剧。我那时候，该社培养出的名演员是乔纳森·米勒。一天深夜，我正和三四个无所事事但精力有无处发泄的年轻人坐在我房间里，我突然想，我也能导一出戏，但什么戏呢？在哪儿排练呢？学院赖以自豪的礼拜堂是雷恩的早期作品，十分漂亮。于是凌晨两点，我们溜进礼拜堂，印证了我的想法。这里是排练 T.S. 艾略特的戏剧《大教堂中的谋杀》最合适的场地。彭布罗克学院在文化上完全落伍，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我去找礼拜堂的主管牧师的时候，他颇为紧张地批准了。鉴于他是虔诚的圣公会牧师，对美国人和已婚本科生都抱有深深的疑虑，他本人是拒绝婚姻的，他 他能这样实属非同寻常的勇敢之举。我到剑桥只招女生的纽纳姆学院和格顿学院贴告示，招了10个合唱团女生，运气不错，还在彭布罗克学院找到了一个长得奇帅的男生扮演托马斯·贝克特，他圣人般的气质，我是说真的，肯定遗传自他父亲，一位曾在非洲传教的圣公会牧师。圣诞假期我在伦敦多住几天，和缪里尔一起长时间的工作，给合唱团歌词断句，让每一个音节都有音调变化和重音。在随后的一个月中，每天跟合唱团排练3-4小时，直到他们唱的音节完美，也筋疲力尽。演出非常成功，托马斯、合唱团和礼拜堂的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都成了明星。主管牧师乐坏了，每场演出门票都一售而空。令我们惊喜的是，史蒂芬·史班德在卫报上写了剧评，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们这出戏的。概括来说，他在剧评中盛赞这是他所见过最好的大教堂中的谋杀演出版本。这样的评价不但令我们无比陶醉，对主管牧师来说，也证明他在人浮于事的彭布洛克学院并非可有可无。既然无心学习，我就把时间都花在导演戏剧上。当时英国官方对戏剧还有审查制度，禁演黑名单上就有萨特的禁闭，他被禁并非因为内容涉及妓女、女同性恋，而是因为他被认为毒神。但这样的戏可以在私人家里演，也可以在任何不收费的场合演。我请缪里尔和两位参演过《大教堂中的谋杀》的毕业班学生出演，改成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版本，在6个不同的地方巡演，包括在某几个教授家里，成为小团体们用来获取人气的时髦活动。为这两部戏如此忙碌的工作带给我一个奇怪的心得是，我对艾略特的评价比我在排练前高得多，对萨特的评价则相反。制作了这样两部众人瞩目的戏剧，我就被请去担任剑桥下一年两大戏剧团体的总导演。因为现任总导演彼得霍尔从剑桥毕业了，要去伦敦征服首次在英国排练的《等待戈多》，于是我又排练了更多萨特的戏剧，洛尔卡的《贝尔纳达·阿尔瓦之家》，肖伯纳的《伤心之家》，易卜生的《建筑大师》，这些我都能胜任，甚至做得很好，但都不如《大教堂中的谋杀》那么具有个人色彩，那么强烈。我意识到艾略特的剧本具有文学性，那正是我知道怎么把它搬上舞台的原因，而我其实不知道在现实主义戏剧中如何帮助演员。我也逐渐认识到，我并不想让戏剧成为我的生活，正如这第二次上大学让我明白，我并不喜欢一辈子待在学术界。不幸的是，我不知道回国以后还能干什么。表面上，我在剑桥的生活令人兴奋，令人知足。我们住在一栋又大又舒服的房子里，罗杰是个安静、容易照顾的婴儿，缪里尔在演戏、当导演。我们的经济状况虽然没有了家人的资助，也还能维持过日子。因为每当经济困难时，我并不羞于接受迪克·霍华德的借款，他的慷慨和我利用他慷慨的能力真是绝配。但我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或者说我内心不快乐。面对战后世界令人沮丧的现实，我对剑桥和英格兰的浪漫热情逐渐消失了，一切都是灰暗，这个国家的活力耗尽了。虽然我现在猜测这种情绪更有可能是我自己还不太明显的抑郁症症状，已婚有孩子，曾经透过玫瑰色眼镜打量的地方失去了吸引力，难以让我安心生活，这些现状无不动摇着我对前景的信心。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要回美国。